在今天的第四集里面，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二章13节到23节。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下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之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借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大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所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观众朋友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许马上发现这段经文有一个词汇不断出现的，你甚至可以说这个词是要词。这什么词语呢？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马太福音里面，因为在新约的27卷作品里面呢，梦这个词语仅仅出现在马太福音，合共有6次。第一次在第1章的20节，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经文说，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就是玛利亚，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这是第一次。最后的一次呢，在马太福音的第27章19节，那边谈到比拉多夫人派人对正在审案的丈夫比拉多说：“你不要干涉这个义人，就是耶稣，因为昨夜我在梦中因他受了很多的苦。”其余的4次呢，都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所以它是一个要旨，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第12节，来自东方的智者博士在梦中得到指示，不要回去向大叙利报信。这些的博士去后呢，一人约瑟3次在梦中得到指示，先后从伯利恒到埃及13节，在埃及回到以色列19节，然后在以色列里面往北方加利利落脚22节。马太福音的叙述触及梦这个奥秘迷离的现象，他没有解释梦的成因，他没有告诉我们原因，他没有所谓的梦的分析，他只是画出了梦的高度，所以在这一集的题目是意梦想的高度。我们再重新来看第1章到第2章的时候，我们发现梦展现出一个生命的高度。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因为梦使约瑟放下文化和族群的礼仪和规则，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义人，那是因为梦。因为梦使原来听了希律王的东方博士不回去见希律，反而用别的路回自己的家乡。梦使约瑟下到埃及，可是这个看起来是死路的一条，却是 逃生的一条的道路。而是为什么马太引用何西亚书的第十一章说，这是应验主借着先知，就是何西亚先知说的话，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不来。梦使约瑟回到以色列，因为这个大希律已经不在了。梦使得约瑟迂回的来到的拿撒勒，因为邪恶依然真实，继续真实。在人看来，好像又一次的狼狈逃生，最后在一个不过千人的无名小镇拿撒勒找到落脚处。在人看起来是狼狈啊，是很不堪的，谁晓得就看起来是很无奈的落难的一条的路线，却是走进了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的。毕竟谁会想到不见经传的拿撒勒人，就是归神为圣的仆人呢？就是弥赛亚的根源所在呢？拿细尔，归耶和华为圣，跟这三个希伯来文词汇的发音与拿撒勒的发音是非常非常的接近。所以当马太记载这一笔的时候，他实在是有很深的寓意在里面。他要说的，回到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会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可是这一位是奉献给主归神为圣的仆人，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拿细尔人。所以我们看起来是简单不过的小城，无名小城的拿撒勒，却是隐藏了极其丰富的意义在里面。马太福音的梦不是浪漫幻想的编辑，不是逃离现实的乌托邦，因为梦人更看到邪恶和危险的真实，也因为梦人看见邪恶必然逝去的真相，因为梦人认清还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因为梦人有更大的勇气和力量，因为梦人也知道必须要唤醒其他的人一起做梦，梦想神做的梦想，一起面对生命的挑战。我们谈到梦想的时候，一般都会讲的重点是实现自己的梦想，比方说成为社会里面的成功的人呢，等等等等等等。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梦，不是属灵伟人的那种的凭证或是履历，是使人更加的谦卑跟从神的心意，更勇敢的回应神的邀请，并与他同行，有份于他的救赎的工作。世上没有多少人能够像约瑟这样做梦，也许说没有多少人能够有像约瑟所做这样的梦，可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梦想。这问题是我们有的是怎样的梦想？如果此刻我问你，你有梦想吗？你的梦想是怎么样的梦想呢？不晓得你会怎么回答。在马太福音给我们看到的梦想，是使得人与人之间可以靠近，是使得人可以经历神的同在、神的力量的梦想。在马太福音的梦想，是使人际的那种纠结、族群的那种的仇恨消失，是能够颠覆权势的欺压。马太福音的梦想是能够挣脱暴力威吓的捆绑。马太福音的梦想是使人经历神的同在。马太福音的梦想是使人瞥见天父的面容。马太福音的叙述说，这一种梦产生出的义人的生命，有义的这样的高度，是合乎天父心意的生命。梦必须有这样的高度。亲爱的观众朋友，你有梦吗？你的梦是怎么样的梦呢？马太福音让我们看见的就是 我们的梦想不仅仅是达成我们自己生命的目的，或是说计划我们的理想，不是因为我自己很贫穷，所以我的梦想就成为一个很有钱的人，弥补我过去贫困的生活。不是因为我的经历是那么的难过，我的梦想就是做另外一个生活，可以不再有这样痛苦的生活，以后也不再贫穷，也以后也不再困难。我不会说这是梦完全的不当，只是这是梦未必是圣经所说的梦想。圣经所说的梦想是我们的梦有没有跟别人有怎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的梦想能不能使人更加看见上帝的面容，更加经历他的救赎，更加体会他的同在呢？有一些人的梦想会为了自己的梦想而不在乎别人的损失的，完全不在于别人怎么样的痛苦，只要我自己实现我自己的梦想就好。这恐怕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梦。圣经里的梦它有一个高度，就是义这个高度。在前几集里面我们谈到义的时候，谈到第一个义人就是约瑟，他因为义的缘故，为了神的缘故，他有所为，就是吃亏也要做，因为神的义的缘故，他有所不为，就是那个作为是如何的合理，如何的有好的利益，如何的在一般人眼中都是正常不过的，因为神的缘故有所不为，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义。梦想应该有义的高度。我再问你，你有梦想吗？如果你说出了你的梦想，然后我再说，如果社会里面所有人的梦想都是你的梦想，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会是怎么样一个的社会呢？有一些人的梦想就是希望挣很多很多的钱，不在乎别人经历怎么样的情况。有很多人的梦想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一种的生活，呼风唤雨。如果社会里面或是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是这种梦想，就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社会，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国家。还是我们的梦想是一个有意义的高度的梦想，当整个社会里面都有这一种的梦想的时候，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社会的。如果每一个人的梦想都是希望在他的生命里面使得别人更加体会神的同在、神的怜悯、神的恩情的话，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呢？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呢？梦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就是一个既神秘又好奇的一个的现象。有很多人想知道怎么去解释，有很多人想知道它的成因，有很多人想知道究竟梦是不是预示将来。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人在讲梦，在解释梦。回到马太福音的话，也许我们就能够回到一个很根本的一个的了解。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是讲的最多梦的一卷，也许这样的比例足够让我们对梦这个的主题甚至这个现象产生一种比较靠近圣经信仰的一种的看法，让我们不再以梦为一种很玄很奇特的经历，很奥秘的经历，让我们也不要以为自己有梦做就好像变得比别人更高一点，然后我们能够解梦就好像比别人更加属灵，这都不是最核心的东西。这段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梦必须有义之高度。所谓的义，就是因为神我们的生活有所为有所不为，为的是因为神的心意，我们吃亏也不在乎，我们不为是因为神的缘故。马太福音说的梦 不是你我的理想，不是个人的雄心壮志。我没有说那个一定是错，只是我们需要让来自上帝的梦想帮助我们调教我们的生命，调教我们的价值观。我们需要这种高度，意义这个高度，来使得我们的梦想，而不是实现个人的野心，甚至群体的野心，而是实现神的恩情，他的救赎，使得人通过我们，甚至教会，能够经历以马内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所创造的人类，你不断借着不同的方法来告诉我们你的心意。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我们能够再一次看到，是我们常常讲的梦想，也就是主要让我们明白心意的一种的经验。谢谢主，有让我们知道这不是一种神秘的经验，不是一种属灵阶级的一种的体会，其实就是一种义的生命的一种的展示，尝试明白实现上帝心意的一种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梦想，我们让这个义的高度来调节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塑造我们，使得我们的生命，不论是个人的群体的，都可以彰显天父的恩情，天父的救赎，天父的慈爱。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